北京时间12月18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川普挑战一中政策，是否会让台海冷战变热战？中国劫走美军的水下无人机究竟意图为何？美中两国博弈，台湾究竟是川普的王牌还是筹码？海峡论坛今天晚上邀请3位美中台关系的专家，李华球、郭宝胜、李毅教授为您进行深入分析。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关注中东的局势，中国星期六表示将归还它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和扣留的美国无人潜航器，不过中国仍然表示自己没有过错，并指责华盛顿对这个事件进行了炒作，称这是不恰当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美国国防部说，这具无人潜航器上个星期四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西北90公里处被劫走，而这个无人潜航器用于测量含盐度和水温变化。美国当局提出了抗议，指出劫走无人潜航器是违法的行为，要求中方立即归还。中国国防部则说，中国海军一艘救生船在相关水域发现了一具不明装置，而为了保证航行安全，将其从水中捞起。中国国防部说，只是后来他们才发现被捞起的物体是美国的无人潜航器。中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六说，将以恰当的方式归还美国的装置，不过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我们应该告诉中国，我们不用他们归还偷走的潜航器，让他们自己留着吧。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在星期日投票，决定是否要派遣观察员前往受到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以便监督撤离工作，并为留在那里的平民提供帮助。安理会将审议法国的一项提议草案，该草案对阿勒颇市内以及其附近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提出了警告，并说有成千上万被围困的阿勒颇居民需要撤离。观察员说，星期六有多达4万的平民和最后一批仍然留在该市的反政府力量等待撤离行动的恢复。星期五，在清政府军要求把目前被反政府力量包围的2个什叶派村庄的人员撤离之后，大马士革政府暂停了大规模的撤离工作。也门萨那的军方官员说，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星期天发生了自杀炸弹爆炸，至少有40名也门军人丧生。有关当局说，这些军人当时在一处军事基地排队领取薪水。军方说，至少还有50名军人在爆炸中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袭击负责。一个星期之前，亚丁发生了类似的爆炸，伊斯兰国组织也声称对那次爆炸负责。至少45名军人在那次爆炸中受伤，另外有10几人丧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完成了他的答谢之旅，这是为了庆祝他上个月选举胜利而举行的一系列集会。他在阿拉巴马州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观点，那就是不诚实的新闻记者试图把他描述成一个不可能获胜的候选人。美国南部临近墨西哥湾的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大约有20万居民。川普对前来参加集会的数千人说，他的竞选受到了不公平报道的坑害。在之前的集会上，川普重申了他一贯的承诺，那就是在美墨边界建造一堵围墙，以及重新谈判美国的贸易协定等等。他强调，他打算对将成为美国移民的人进行他所说的严格的审查，以清除极端主义分子。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挑战一中政策，北京扬言打破台海中线，
解放军战机半个月内两度绕飞台湾，中共空军官方微博账号发布背景疑似台湾玉山的轰6K 轰炸机空拍照片。中国海军军舰在南中国海水域劫走美军的水下无人探测器，川普在推特上发文指中国偷窃，并怒呛东西就让他们留着吧，我们不要了。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1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川普挑战一中政策，美中台关系步步惊心，不但两岸关系雪上加霜，美中关系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三位美中台关系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川普挑战一中政策的连锁反应。那么今晚和我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节目想必一定会非常的热闹了，所以我赶快先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的嘉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非常欢迎李华球老师做客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明报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欢迎您。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的，另外今晚海峡论坛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中国旅美社会学家人大重阳研究员李毅教授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讨论。李毅教授您好。
东宁女士、博弈先生、华球先生、宝胜先生，全球的观众听众，圣诞快乐，元旦快乐，过年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川普打破惯例和蔡英文通话之后，又公开质疑一中政策。中国外长王毅回应，不管是蔡英文当局还是世界上的什么人什么势力，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最终只能是攀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此同时，中共的军机半个月内两度绕飞台湾，中共空军官方微博账号并在上周五发表了一张空6K 轰炸机在云端上飞行的照片，后方的山脉看起来像是台湾的玉山主峰。另一方面，原南京军区的副司令退役中将王洪光17号表示，川普上台之后为台海即将爆发的临界点又点了一根火柴，他预判2020年前后北京将发动台海战争，一举夺取台湾。那么究竟川普挑战一中政策是否会让台海冷战变热战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李老师您的分析。
是，那么有关于最近解放军的这个空军在11月25号以及12月初短短两个礼拜之内两度飞越台湾的这一个防空识别区，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跟川普跟蔡英文的这个通话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个各国的这个军队啊都会有例行的演训，但是呢，从这一次的这一个时间点以及飞越的这个航线来看呢，当然是不属于例行性的演习。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那么川蔡的这个通话也激起了这一个两岸之间许多的这一个过去，不管是从所谓的冷对抗一直到现在各界所说的所谓的热战，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飞越的这一个绕越台湾的这一个防空的这个识别区的这个周边，那么同时各进出一次的飞越的这一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来看的话，军事存在的这一个成分呢，事实上是居高。但是呢，应该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还不属于所谓的低强度、中强度、高强度这样的一个冲突都还不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一个飞跃上来达到政治性的宣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这个存在。不过呢，往往啊，许多的这一个宣示性的动作啊，造成擦枪走火之后，就有可能形成所谓低强度或中强度、高强度的冲突，乃至于酿成不可收拾的这个战争的这个行为啊。因此，从这个这短短的这一两个礼拜，那么台海这个空军的这一个绕月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那么我们除了从美中台之间三角关系的某些波折的角度来观察之外啊，同时也让我特别感觉到啊，这一场的这一个空军的这一个较劲啊，除了空军的较劲之外，当然也在测试双方内部的这种压力的程度到底到什么样的这个局限因此呢，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演习，或者是川普跟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通话，乃至于中国的外长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说法，都让我们深深感到两岸关系的这一个隐忧啊，更蒙上一层让我们更看不到、更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隐忧。同时呢，美中台三边的这一个关系会不会未来在1月20号川普正式就职之后会有新的变化，目前都不得而知。不过呢，我还是要再重申，现在川普啊，他仍然是美国的准总统，还不是真正的总统，因此他现在讲话可能呢，在这个各界来讲的话，都不会朝向一个政策的这一个角度来观察，而是从一个讯息的这一个角度来观察。但是呢，我认为，那么在还有将近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未来如果有更进一步比较更引起某种程度的波折的这样的一个谈话的话，我想呢，未来川普就职之后的美中关系可能呢不会那么平静。那么我们再观察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这几天的一个讲话看起来的话，特别对台湾议题啊，表达他的这一个重视。这是过去奥巴马主政八年呢，从来几乎没有针对台湾的议题啊，那么透过媒体来发表他的言论。这一次特别讲到有关台湾这个台独的这个问题，那么他说台湾在自治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就不会有台独的这样一个动作。过去美国的国务院或者是白宫啊，都只是说美国不会支持台独。那么这一次奥巴马的谈话是有别于过去的所谓的不支持台独这样的一个论调。那么同时呢，也提到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这样。因此呢，这个言论呢，这两天在台湾内部许多媒体或者是有许多这个专家来讲的话，有人担忧啊，会不会美国把台湾呢变成了一个港澳化这样的一个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个人认为特别美国的这个以前的 AIT 的这个主席普瑞泽特别提到，那么奥巴马的这个言论呢，是在精确度上是稍嫌不足，但是呢他呼吁台湾不必太介意。但是我个人认为身为美国总统，即便还有一个月就要下台，但是这个谈话仍然对两岸关系或者是美中台三边关系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这一种忧虑。因此我觉得不管是川普也好，奥巴马也好，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大陆的领导人也好，这四方应该都在呢这一段时间要言论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理性，免得激起不必要的这个波折造成四方的动荡这都不是一个好事。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的分析。稍后谈到这个奥巴马的年终白宫记者会，稍后我们再请郭宝胜牧师来稍微回应一下。不过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李毅教授您怎么看刚才这个李华秋老师提到的这个空军发布这个轰六 K 的这个照片的用意，还有环球社评也指出北京应该要探讨通过非和平手段给台独不同程度的惩罚可能性，必要时要将台湾黎巴嫩化，并且让通过武力彻底收复台湾成为真实的选项。我知道您过去也曾经就预测这个武统台湾的一个时程，您认为在川普他现在当选了，然后不但跟蔡英文通话，还有挑战一中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您所预测的武统时程是不是会变动或是提前？包括前面刚才我们也提到王洪光他说2020年左右要夺取台湾，您的分析。
哎，谢谢。那个我的看法就是大陆现在只能通过武力来彻底收复台湾， 你就是你说的，今年一月以来，我写了十多万字的这个台海研究广为流传，在最近十天，就是在前十天发生了大的变化，就是大陆这个环球时报啊发了两篇社评，把我的这些观点集中的表述了一下，所以我今天就用他这两个社评做我的发言稿。一篇就是你刚才提到12月15号的这个社评呢，题目叫大陆需敢想敢为重塑台海局势，认真准备军事斗争，讲了大陆对台湾七大新战略，就是讲到军机要过中线，讲到要用北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另外就是12月7日那个社评题目就是解放军夺台湾以小时计，详细讲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开战之后的大体情况。那么大陆今天为什么必须只能通过武力来彻底收复台湾呢？因为这个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从1月16号蔡英文当选开始就彻底打破，永远不能恢复。蔡英文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从今往后台湾永远不可能选出一个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领导，和平统一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所以三天前吕秀莲说，媒体都报道说现状已经被蔡英文打破，台湾要全民皆兵，准备对付大陆进攻。而且就是你刚才讲的王洪光的17号讲话，王洪光大概讲了几分钟，王洪光刚坐下，第二个讲话的人就叫王在熙，
是国台办前副主任
啊，原来一个国台办的一个副主任。他今年5月还在大陆给几百上千个军方军官做报告，说他认为和平统一有希望，结果他马上昨天他就说没希望。所以这个最近形势的变化是很快的。那么川普和安培勒都是能力很强的大国领导人，他们肯定要利用台海出现的这个巨大的一个中国已经不存在的这种新变化，他要来禁闭大陆，来拿到他应该拿到的东西。那么大陆他要维持这个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海和平，他对台湾对内部对外已经都做不到，成本大到完全支付不起。他对台湾让利让了30年，你说一共让了多少利，我也没算过，反正这个耗费巨大，结果台独的比例早就过半，台湾今天要统一的比例不到2%，一直是1.5-1.6%。所以你大陆你没有办法再给台湾更多的钱来换取台湾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来换取和平统一。然后你在大陆内部它有个中央对国台办，有几十个省级对台办，每个省一个对台办，中央好多部还有对台办，有几百个市级对台办，有2000多个县级对台办，这么多的人搞了30年，现在不但没有完成统一，连1992年的九二共识都保不住，都被台湾彻底打破。大陆军队长期准备对台用兵，可是长期又不用兵，三股而皆劳师弥费。而且你这个新中国49年建政快70年了，国家还不能统一，大陆执政党和政府就无法对人民交代，无法对中国历史交代。对外对美对日对这个大陆承认这个对承认大陆的100多个国家和承认台湾的20多个国家，一直要使用巨大的外交资源、经济资源来去保持这个，国际社会承认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无非就是那人家就是两边要钱嘛，对吧？蝇营狗苟不厌其烦，而且随时可能出现川普和安培这样的大翻盘，前功尽弃。这个就是他那个七点战略第一点，就公开承认大陆现在已经丧失对台控制力。这点是讲得很好。
好的，
所以你大陆过去你要支付这些成本，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军事上在台海战场军事力量对大陆不利。现在就不用了，现在在台海战场大陆已经对美日台在台海这个战场具有绝对优势，所以那还等什么呢？对大陆来讲，我这个现状你台湾的美国都不要，我要它干什么？那就只有通过武力彻底收复。
好的，
没有无路可走。
好的，非常感谢李毅教授。郭宝胜博士，你怎么看这个李毅教授的一个说法？还有这个，现在看起来是北京文攻武吓都在升高，但是此时啊，台湾的立法院却要审这个公投法，还有委员提出纳入领土变更范围，根本就是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有人说这根本就在玩火，你怎么看？
对，
目前台湾立法院的一些做法呢？
对，
还有刚才李毅教授的这个说法。
首先我回忆一下李毅教授，我觉得武力征服台湾完全是空想、痴心妄想。就是说你用金钱征服不了的人心，你用武力能征服下来吗？即使你全部来占领台湾，你能说服这个台湾的民心吗？他自己都承认现在连2%的人心都不到就要求统一的，就是整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已经早就过半了，你用这个武力，你即使说服了之后能说服人心吗？而且武力呢，你显然比不过那个美国，比不过日本。你如果向台湾开战，那是向全世界开战的，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美国的，但已经确定就是如果武力侵略台湾，那美国是必定 物理保护的，而且那个日美安保条约也规定，就是日本一旦发现美国受到这个攻击的话，他会来保护这个美国，也实际上就是来保护这个台湾。所以到时中国政府一开战的话，首先是要跟美国和日本要同时来进行这个开战，而且美国的这个军费是多少呢？5000多个亿，中国才1000多个亿，一年下来，所以就说没法相比在武力上来说。再一个回应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个台湾立法院的这个事情，
公投法是不是在玩火？
公投法这个事情呢，加上最后这个民进党呢，他把这个挡下来了，就是领土变更和两岸政治协议，他就是说不属于这个公投法的范围之内。公投法是修正了，比方说他这个联署的人数啊，本来是要将近10万人才能联署，现在1800人就可以联署了，而且那个投票的这个年龄限制从20岁下降到18岁了。但问题是这个鸟笼公投法把这个主要的主题给挡下来了。就是说鸟笼是没有了，但是鸟啊也不见了，所以就是说那些台独人士现在也不满，就是他这个修正，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蔡英文还想维持现状，他不想在这个石阶矮上，就是捡着台阶上。我一直在台湾那个政论节目上也主张，就是现在国际形势这么好啊，蔡政府应该石阶矮上，捡着台阶上，顺着杆子爬，然后谋求台湾的这个国家正常化。因为国际形势为什么好？因为川普是这个就是1970年以来就是第一个后任总统给这个蔡英文打电话，而且称呼台湾总统，不是哪一个中国，而是台湾总统。他是这样肯定了这个一中一台的这个政策，也是第一个美国的后任总统就是叫板这个一中原则，以一中原则来跟中国来谈交易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措施啊。实际上他把一个美国的这个一中一台的这样一个政策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他在这个名分上给肯定了出来。因为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话，这个美国他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啊，美国就是保证对台湾的这个安全的武力的保护的，这个是事实上的一个一中一台，包括美国的这个驻台的这个协会啊，实际上就是美国驻台的这个领事馆呢，而且台湾人在美国的待遇跟其他国民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一个主权国家，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但只不过就名分上不讲出来，但川普这一次给讲出来了，所以讲出来了之后，实际上是对这个台湾的本土力量、独立力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这他的这种鼓舞啊，你应该就实践以上捡着台阶往上上。蔡英文的话，应该把这个政治正确，就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政治正确是什么？就是维持现状。既然川普打破了美国的对台关系的政治正确，那么蔡英文也应该打破台湾的政治正确，就是维持现状，然后把这个突破现状来实现国家的正常化，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感谢郭宝生先生，今天非常有趣，两位来宾的这个看法完全不一样。有人认为说现在这个时机反而是这个应该是武统的好时机，一方面是说应该是让蔡英文石阶而上独立的好时机。那么今天是可以说讨论非常精彩，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李毅教授提到这个王洪光的说法，他说这个王洪光说100小时就可以拿下台湾，写信请教台湾的这个李华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100小时拿下台湾的说法？
是，那么过去南京军区的这个副司令退休的王洪光中将，那么这两天在大陆的一个环球时报的这个办了一个活动里面特别讲了这个话。那么他讲呢两岸关系进入到这个军事的这一个问题之后呢不是以天来计算，是以小时来计算。他所谓的小时就是指100小时。事实上我们从这个王洪光的这个说法来看呢，两岸关系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武力的这个打仗之后呢，大陆呢当然要夺取台湾，首先一定是先用导弹呢来攻击台湾的重要的政经的这个设施，那么让相关的这个政经的设施破坏之后，对人心产生某种程度的这个动摇。可是呢，即便这个导弹都把台湾的这一个重要的军事设施都已经摧毁，或者是中共的海军空军也取得局部程度的这一个优势，但是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作战你要真正达到战胜，是要把那一个指挥旗插上这一个土地才算数。那么大陆呢用导弹或用海优空优，它是可以制压台湾的全岛，可是呢要把那一根旗子插上台湾的土地，必须要做一个登岛的作战。那么登岛的作战，以离台湾最近的这个福建东南沿海来讲的话，要到台湾来登岛的话，那么要经过台湾海峡这样子的一个海域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所像这个王洪光所讲的100个小时就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解放台湾，或者是把台湾给击灭的话，那我想了，解放军呢应该早就了做这个动作，也不会延到现在。当然我不排除解放军有攻台夺岛的这个能力，可是呢要说100个小时能够完成了，我看了这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说法。当然对解放军来讲有激励的作用，可是呢对两岸之间人民的这一种对于作战的这种忧虑呢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是一种威吓，会让台湾人民呢更对两岸关系的隐忧。这样子的话对于中共那么总书记习近平所讲的两岸一家亲这样的一个呼吁啊，也打了一个折扣。我想了这种威吓比较激烈的说法了，应该都能够尽量避免会比较好。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线上的李毅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解放军就是王洪，您刚刚也提到这个王洪光的说法。此外我们先前也提到，就是我们节目之前的这个来宾啊，赵岩先生、王丹教授，他们都提到说他们认为解放军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来攻打台湾，相信这个在华府的郭宝胜先生也是这样的看法。那您觉得，想请教您，就是第一个，解放军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来就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拿下台湾吗？第二个就是说，您刚也提到了先前用这种怀柔的手段都没有办法得到台湾的民心了，那你如果说要出兵的话，这个不是师出无名吗？您的看法？
谢谢。我首先说一下，大家有很多误解，王洪光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人。王洪光原来是南京战区主管对台作战的副司令，10年时间主管对台作战。特别请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人，请看一下王洪光的一篇著名文章，叫《大陆如何在战争中统一台湾》，详细的介绍了大陆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如何拿下台湾和如何对付美日，这是去年公开发表的一篇长文。我现在讲一下，第一，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根据兰德公司不断更新的台海战争的模拟报告，根据美军每年派员参加的台湾汉光演习的结果，大陆拿下台湾大概是5天时间。
嗯哼，
这个不是我们在座任何人说的，这是美军和汉光演习的结果。那么大陆自己12月7日也宣布，解放军夺台湾以小时计，至于有人说100小时，这个我没见过。第二，这个我因为这个不知道是打下台湾以后，不好意思说这个人心问题。这个大陆啊，这个拿下新疆之前，拿下这个西藏之前，统一祖国嘛，拿下大江过江，拿下江南之前，那都是这个多数人是不同意的。那是因为这些人的脑子受到台独的毒化教育，就像这个盟军打到德国之前，这个德国人信希特勒一样。盟军占领希特勒第二天开始，人们就不信希特勒。大陆军队拿下台湾第二天开始，台独思想就会烟消云散，永不存在，因为他们是被欺骗了，他们被洗脑了。那么这个第三呢，就是你说这个，我就想讲，川普总统下个月宣布，就说川普总统下个月要就职，他就职的誓词有一句话说，就叫消灭一切内外敌人，消灭美国一切内外敌人，中国也一样。中国也要消灭一切内外敌人，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对于一切不投降的台独分子、藏独分子、疆独分子，那必须完全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中国人必须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我说完了，谢谢。
是，好的，谢谢李毅教授。那么在华府的郭宝胜先生，请您简单的回应。
我觉得首先要消灭的是法西斯的思想，消灭的是世界上一切的这个专制及他们的军队。刚才李毅教授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说中国军队征服台湾就跟当年的盟军征服这个希特勒的首府柏林一样，实际上是相反的因为这个现在共产党做的就是希特勒做的。刚才这个李毅教授完全就是纳粹这个葛佩的这样一种言论，就是我们一定要扫荡他，所有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这些人全都要铲除，用坦克的履带念出血来，这种论调完全是法西斯的嘛，没有任何一点现代的民主人权的一个思想。而且你过分的估高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能力。首先中国军队非常的腐败，在这个战略技术各个方面也是这几年刚刚发展，整个军费方面连美国的1/4都不到， 而且你打台湾不是一个打台湾本身的台湾军队的一个问题，你要向全世界开战，不仅向美国开战，日本开战，可能周边那些菲律宾很多国家都来帮，那样的话你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是中国军队一旦开战，中国内部的矛盾全面的爆发，共产党朝夕之间就下台了。啊，高志琛律师曾经也写了一本书叫《2017中国起来》，他就预言2017年中国将大变，共产党肯定会倒台。啊，对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不确信。但是你如果台湾开战，那共产党一个月之内倒台，为什么？危机非常的这个严重啊，贫富的这个差距，经济的这个下滑，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各种问题集中起来，那肯定是你朝夕之间要倒台，这是共产党首先考虑的。他打台湾打台湾喊了多少年，他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他考虑他的政权还是第一位的啊，因为他一旦动武的话，首先他要政权就瓦解，再一个是他不敢动，他对付的是这个美国，对付的是个日本，对付的是整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付的是整个普世价值，对付的是人们的这个人权民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他自己的心是虚的。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三位来宾都您。
好的，也请李毅教授要简单的回应一下。李毅教授，
我回应一下这个郭宝胜先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个做什么研究的？你原来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你的校友啊，我也是人大的。
两位都是人大的。
我人民大学的。
我觉得是，我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我觉得你今天从一开始讲话到现在，讲的话全都不专业。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美国、日本、欧洲和台港澳关于两岸军事方面的研究的任何著作文章。
我觉得
你讲的这些话呢，全部都在专业人士看来是完完全全不着边际，完完全全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话
啊！你更加
我讲的这些话
不着边际的，你的那些东西
呢？
你刚才说的都是台湾的一些军力，
你
有没有分析美国的军力啊？你有没有分析这个日本的军力啊？美国的航空母舰有多少？中国有几艘航空母舰？中国目前只有一艘航空母舰，美国有十几艘啊？
那在美国有多少？美国现在美国军队的主力军队的番号全部都是内战时候统一美国的番号，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统一祖国是神圣大业，天经地义。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对一个国家统一祖国都是永远歌颂。你现在居然敢在这里歌颂分裂，
不是？我是在主张啊，人权第一啊，人权高于主权，
在美国
民族自治权，这是联合国宣言的第一条啊！你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普世价值啊！你拿着祖国统一啊、中华民族这些这个很腐朽的东西，你跟不上一个现代的基本的常识普世价值啊！你还做一个研究员，实际上你连一些普世基本的一些价值都没有。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规定啊，普世价值就是人权、民主、自由啊，人权高于主权啊，要尊重
这
个著名自觉权啊，要尊重这些的基础上，对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详细分析各国的军力啊！我看过的书比你多，我只是了解这些各国
的
军力对比。你只讲台湾的一些军力，你有没有对过帝国啊日本的？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郭宝胜先生还有这个李毅教授两位竟然是校友，在我们节目中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就想听听看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对两位的看法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究竟是
这
个人权比较重要，还是民族主义比较重要？究竟现在是这个？武统的好时机还是台湾独立的好时机？我们想先接听湖北吕先生您的电话。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心平气和的发表您的看法。吕先生请说。
我要说的是，这两位嘉宾，一位郭先生和这个李先生的这种说法呢，这个我都不认同啊。
嗯哼，那您的看法是？
我赞成李华雄老师的说法。这个两岸是不希望打仗的，说老实话，两岸的老百姓没有希望打仗的，这是一个大前提。这个我总觉得这一次川普和蔡英文搞的这些行动，是不是呢？这个美国这个对华方针从2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巨大的问题，美国有没有必要这个反思一下对华方针的这个里面存在的巨大的对全世界这个和平安定的危害？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感谢湖北吕先生提到美国是否应该反思对华政策，或者说反思他的一中政策。稍后我们请来宾在结论的时间简短的回应。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那个是首先哈，这
他们轰六 K 还有其他战斗机大肆活动，其实也不是一两天的。其实哈，那个中国大陆就算是军方还有事人士也知道啦。轰六 K 搭配什么所谓长剑十、剑指关岛，本质上是唬人的东西了，因为它的速度又慢，是还没有基本上如果真的要开岛的话，还来不及飞到那个出海飞到射程的时候，早就被美日甚至可能是台湾当作靶子来打的，除非是躲在本土上空。那是可以对台湾构成威胁。
感谢台北李先生的来电，看来他对这个台海军事方面也是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啊。桃园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抓紧时间，请说。
你好，我想这样子说哈，这个不要妄想哈，美国会帮助台湾哈。
嗯哼，
在有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美国都没有替台湾出兵哈。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两岸一战难免哈，所以最重要的是靠自己哈。那也就是不要再在台军下去哈，记得要扩张军力哈，恢复到原来两蒋时代的兵力状况哈。然后回头来说一件事情，现在在不停的台军，你们是不是在自找死路哈？那他在那放言一百小时哈，我给他一千小时哈，我不相信他打得下哈。
好的，感谢桃园陈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河北的李先生，请简短的发言，李先生。
哎，你好，
请简短发言。
我想，你好，我想问问在华的这个先生，这个大陆奴性好还是日本奴性好？哎，奴性化已经产生你的思想。
嗯，
中华民族必须要站立起来。
站起来。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最后就请三位来宾给我们上半场做非常简短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李毅李教授。李教授，
和平统一台湾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两岸同属一中的现状已经被蔡英文彻底打破，永远不能恢复。大陆已经没有任何办法用和平方式继续维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和平局面，所以大陆现在除了通过武力彻底收复台湾已经无路可走。今天2016年12月18日，统一台湾只剩下两个方式，一个北平方式，一个天津方式。今天任何人如果还说有第三种方式，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别有用心。谢谢。
好的，谢谢李教授。台北的李华秀老师，刚才一位听众说这个台海一战他认为恐怕难免，究竟美军会不会驰援呢？您的分析和简短回应。
刚才这位听众说台海难免一战，这个当然这个对站在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来讲都会有这个忧心。不过呢，如果真的发生台海一战，美军会不会驰援，我想这个问题呢现基于台湾关系法来讲的话，美军应该呢也不会坐视不管，但是我仍然要呼吁，台海最终最好不要一战。如果有一战的话，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一个更严厉的挑战。我想和平才是真正两岸关系当中最重要，必须继续倡导的一件事。
好的，感谢李老师。郭宝生先生，
对，有一个听众他就说，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就他根本不懂美国的这个法律，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就是台湾一旦受到武力侵略，美国铁定是要武力保护的。而且日美安保条约特别强调，就是在钓鱼岛附近发生战事啊，日美肯定要介入。而且呢，美国在这个东亚如果受到攻击的话，日本肯定会保护。所以这个一系列的东西就说明了，如果台湾对他作战，那这个日本和美国绝对会来保护台湾，这是铁定的一个事实。而且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维持现状政策是这个蔡英文他是家比较懦弱的一个表现。这个不是大陆的人刚才那个李毅教授很错误的一个分析，实际上蔡英文是比较偏向于中共的这种维持现状，或者说奥巴马的这样一种维稳的政策。奥巴马讲的话是什么？就是维持稳定啊，以牺牲台湾的主权、自由、独立来牺牲来这个换得这个两岸的这个稳定，风平浪静。这种政治正确就是必须要打破的。川普上台就是要打破这个政治正确，然后以台湾的这个独立、主权和尊严来换得一个崭新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类为了这个自由民主啊，可以不惜一战啊，就像美国的独立啊、英国的独立一样啊，还有这个荷兰最早的独立啊，有的时候就是为自由可以这个牺牲一切的。
对，好的。那么有关于川普挑战一中、台海冷战变热战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不过讨论非常热烈哦，我们网友可以持续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继续留言。不过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的海军军舰在南中国海水域劫走了美军的水下无人探测器，究竟意图为何？在美中两国博弈的棋盘上，台湾究竟是川普的王牌还是一颗棋子？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朝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年终记者会中警告，改变一中政策将有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证实，一艘中国海军的军舰在菲律宾的外海劫走了美国海军豹迪奇号配备的水下无人探测器。那么豹迪奇号是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执行海洋测量任务的一艘船只。中国国防部表示，将透过适当的方式将探测器移交美方。不过川普则是在他的推特上发表文章，怒呛被中国偷走的东西美国不要了。那么我们想要看到，就中近中方劫走美军的无人探测器意图为何，南中国海风云再起，美中两国博弈，依照台湾所处的地缘位置，究竟是美国的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还是一颗难逃宿命的棋子？在川普这位已经赢赌场之父的新任美国总统眼中，台湾究竟是他的王牌还是筹码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可以说是被中国在眼皮底下劫走了这艘无人机，那个水下无人机，那么周边的船舰跟战机为什么没有当时没有护航啊？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刚才我们上半场一直谈说，究竟有没有中国有没有实力去抵抗美国来夺取台湾啊？这次的事件有没有展现中国的军事实力啊？还有川普的推特又传达了什么讯息呢？李老师。
是，那么这一次有关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附近的这个中国海军跟美国海军特别是美国海军这个豹迪奇号，那么所属的这个水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眼睁睁的在美国海军的这个面前呢，那么被大陆呢说是说用劫走，但是呢根据可靠的这个讯息我来判读，我认为会有这个状况，大概是两个情形。第一个就是美军的这个海军豹迪奇号疏于这个警戒跟防范，所以才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的水下的这个无人机被中共的这个海军劫持。那么这个状况，我认为以美军的这一个严密的这一个海上的这个训练，以及它的其实并不高。第二个状况当然是我个人的这一个假设判断的一个状况，我认为这个豹迪奇所属的这个水下的这一个探测器，那么会在这个
好的，我们暂时和这个台北连线出了一些问题，李老师的分析我们听不到，不过我想继续把这个问题也请教在线上的这个林毅教授。
反情报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如果有的话，那么也许这一个水下的这个无人机被大陆的这一个军舰那么带回到大陆去之后，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器，那么在它的这一个把它拆解的过程当中，进一步要来了解这一部无人机所收集到的相关的这个情收的资料也好，假定是这个状况，那么也许呢，如果说这个美军的这个无人机上面有装置反情收的这样的一个高精密的这个云端的这一个配备的话，它也可以做一种反情收的这样一个反制的动作。那么如果这一个判断成立的话，也许呢美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一个水下无人机的这一个被劫持，那么恐怕呢会不会是另一种反情收的一个动作也说不定。不过呢，从这个事件呢看起来，对两军的这一个在军事上的这个较劲也好，或者是示警动作也好呢，在川普的这个推特特别讲到，那么他也不要这一个美国海军的这一个他不要了，他们并不要了。可是呢经过美国的这个国防部以及美国的海军跟中国大陆交涉之后，那么是从相关的讯息是说要无条件的交还给这个美国。但是我认为这一个事件再加上中共的这个军机最近绕越台湾海峡这两次来看这都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示警的动作。这个示警动作当然在战争没有发生之前都属于一个示警动作，但是呢叫过去我长期在军旅服务的这一个经验来看呢，这种示警的动作如果做多了之后，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在军事上的一个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假定这个冲突的状况越来越 紧密的发生的话，那么形成了这一个真正的这个战争行为呢，那就不是不可能。因此呢，我们在在这一种状况之下，来研判，在川普还未就职之前，那么许多的这一个动作，许多的这个谈话，以及中国的这一个外交部长，许多的这个回应的谈话来看呢、我目前觉得到目前为止，大陆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还没有对相关近期发生的几件事情呢有进一步的这一个谈话。这个我想呢，这个习总书记是在一种高度克制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还没有呢发表他的这个看法。不过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未来川普继续有比较更进一步的这一个不是那么友善的谈话的话，我想呢，激怒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机会并不是没有。那这个状况来看的话，会不会激起许多的千层浪呢？我想都是在未定之数，但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搅的这个两岸的一池春水的这个搅动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嗯，谢谢李华洲老师。那么线上的李毅教授，您怎么看？李华洲老师认为说，这是一个北京向美国示警的一个动作，而且如果做多了，而且川普还有后续的激烈回应的话，可能未来是美中之间的擦枪走火，或是误判的情况或冲突可能发生了。刚才他也提到说，如果把这个无人机拆解去采纳里面的机密的话，也让人想起过去这个2001年的中美撞击事件。您怎么分析这一次的水下无人机被截跟过去的一些美中冲突？那究竟如果台海有事或是两岸之间发生状况的话，中国军力能不能这个抵抗美国的军力呢？也请您分析一下，李老师。
我就因为这是一个小动作啊，大国之间的小动作，这个几天就过去了，不是个事儿。我重点回应一下你刚才的第二个问题，也特别是给宝胜先生讲一点常识，就说这个南海和台海完全不同。中国在南海，中国海军海空军一二十年内都不是这个美军的对手，所以中国绝不会在南海去进攻美国海空军。台海则完全相反，讲三点：第一，解放军有能力在一小时计的时间内摧毁台军抵抗力，迅速夺取整个台湾岛，在所谓美军驰援之前就基本结束战斗。这个不是我讲的，我再说一遍，这个现在是美日欧军事研究学界的共同看法，这也是美国学术界弃台论的根本原因。第二，大陆就不相信美国敢于全面军事介入，为什么呢？因为在美中国的近海，我不知道宝胜先生有没有见过台湾海峡，在台湾海峡美军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陆基海基现在联合的导弹系统联合作战，它足以对抗聚集起来的美国海军，就是我们通常讲饱和攻击。所以美国航空母舰现在不仅不敢进入台湾海峡，美国自己都说现在必须要走到台湾以东500海里以外他才敢去，500海里内美国航空母舰舰队不敢进来。这不是中国人说他不敢进来，美国人自己就说不敢进来。第三，如果美国像宝胜先生讲的，美国军事力量因为中国统一台湾，拿回中国台湾省来进攻中国大陆，那他中国必然要反击美国大陆。如果美国因为中国反击美国大陆，对大陆进行全面的核攻击、核战争，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非常可信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所以从学术界，我刚才讲这个三点是从全美日欧的军事学界学术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完全不理解宝胜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我也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
好的，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稍微无所知，
比较理性的讨论哦，感谢李毅教授。
我先讲一下，因为我刚才本来就是各说各的，他老是不停的在讲李说什么。
不，我跟你说，
所以你在军事上一定要实事求是。
首先，我们争论的时候不要说人的一些东西啊，你的学历啊、文凭啊，我们就事论事，就这个观点呢，我们要进行一些
但是在专业讨论方面，
你比方说
专业常识，
你刚才说啊，对这个这个中国军队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可以占领台湾，可以说第一波攻击呢，中国可能会占优势啊，就像当年的这个金日成，他一下一天之内就把整个南韩基本上给打下来，打到釜山了一样。但是还有第二波呢，第二波，哎，他又这个联合国军出动，然后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啊，一下把这个北韩军队给切断，然后又打回去这个差点打到这个鸭绿江那边过去了，对吧？战争是一个长时间的，你不能通过第一波攻击就来决定整个战局的这个胜负啊，所以就是说还有这个台湾海峡的一个问题，倒是有这个日本啊，还有这个 美国啊，还有这个南亚的很多国家，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政局是息息相关的，这俩不能切割的。为什么中国要在南中国海要填海造岛，控制了7个啊人工岛在那军事化？它目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封锁台湾，就是要占领台湾。所以南中国海它必然啊，如果美国在那里占据优势，那它肯定会在台湾的周边海域同样会占据这个优势。啊，这你不再是在一个台湾的军队来作战的问题，要跟整个一个东亚的这些民主国家和美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作战的一个问题。
嗯，
对。
好的，我们接两位来宾。
我想无论如何回应一句话，全世界学术界都知道，两个核子大国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
好的，谢谢李毅教授。
这个学术界的基本观点，60年来无人挑战。
你不能拿这个核武器来威胁
保胜先生，
你这个做的话你就
是
毁灭整个地球，你敢拿核武器威胁那就是丧失理智了，那比希特勒更坏的，那很糟糕的。你核武器
的
威胁那是要毁灭人类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两位来宾虽然是校友，但是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下半场回到这个美中博弈啊，我们知道这不管是南中国海发生这次水下无人机被劫事件呢，还是这个台海目前紧张情势哦，台湾都是一个关键的位置。究竟台湾是川普的筹码还是王牌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那我想先赶快先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像回想这个16年前呢，小布希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美中关系的紧张是撞击的时候才开始紧张，
没错。
但现在这个共和党还没上任就已经搞得乌烟瘴气，完全都是这个川普的推特，把这个一下把这个调子拉得很高。而且我们也没想到是因为台湾问题啊，这个特别是对于跟这个中国的政策一中政策，所以您怎么看这个未来川普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一直延续到明年的1月20号之后，他还会这样这么一个强硬的方式吗？这是不是给这个美中关系一个不好的开局呢？
是。那么川普现在当选这个美国总统，还在一个准总统的这个阶段，距离明年1月20号就职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那他现在讲的这个话，我们一般来讲都界定它是一种讯息。那么未来当他就职之后呢，我相信呢他的幕僚以及参众两院还有媒体以及美国人民的检验之后，那么对川普来讲，他要讲一句话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松了。那么因为他所讲，他如果就职了美国总统之后，他所讲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一种政策的这种宣示。因此呢我判断他现在在没有就职之前，那么抛出许多的这个讯息，那么当然目的也希望引起呢国际间各界的重视，同时呢也对大陆的这个领导人或大陆的这个政界做一个讯息的这个传达。那当然从这个角度当中呢这一次川菜的这个通话，那么川普有许多后续的这个言论，那么在台湾来讲，事实上台湾的政府是非常审慎理性的在看待这件事情，那么也采取非常低调非常谨慎的这个态度呢来应对。不过呢这当中我认为有一个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么多的幕僚这么多的测试还会让川普有这样许多的这个谈话。我认为这跟川普的这个个性有相当的关系。那么在个人决策这个模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谈及到这个个人决策的这一个模式，这也就是过去中国大陆一直所谓的这一个集体领导的这一个方式。那么对照于川普这样的一个个性，未来他就职之后会不会把他的个性加注在他的政策范围，目前还看不出来。不过呢，我想以后他就职呢应该会审慎更谨慎，应该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好的，那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东宁，看是要继续的访问来宾，还是我们要接电话。
的确，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很快的接听几通，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这个交锋啊。吉林的阿正先生您好，请说。吉林的阿正先生，
主持人好，
请抓紧时间。
我就刚才还是上一个话题还讨论问题，因为你们也这个也继续呢。这个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啊，要由台湾的2300万的台湾人民说的算。李毅啊，这个教授啊，不要攻击那个郭先生啊，对个人人身攻击没有什么好处，就事儿咱就说事儿。我就想，一个腐败透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攻打到台湾吗？一个部队的那像郭伯雄、金满贵、银满山的这样一个腐败军队就能够占领台湾？国民党8万军队是因为腐败而败退的，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腐败的透顶到这种程度了，还能够打胜仗吗？打核武器战争？
非常感谢吉林的阿正先生提问，稍后我们请李毅教授来回应您。高雄的王先生您好，抓紧时间哦。王先生请说。
各位听众和 VOA 同志 Merry Christmas， 和平又和平了，
节日快乐。
来宾都很口气很大，那我们是希望说当然是和平，在1996年太阳危机，
危
险危机是美国马上是派两艘航空母舰来保卫，它一艘就会整个北大西洋，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在大西洋，就保护美国。怎么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呢？而且那个中共那个上将都是用钱买来的，啊，郭伯强刚才说郭伯强都是贪污犯，那能不能打台湾吗？笑话，谢谢。
好的，高雄的王先生刚也呼应了刚才吉林阿正先生的一个论调，稍后我们请李教授回应。台北的陈先生抓紧时间，一句话两句话跟我们提问。
好的，大家好，首先南海这个事情，因为基本哈，那个未来明年这一年，很多人都是估计南海其实并不是最紧张，这次只是一个小突发事件了。不过哈，有人认为说，这个北京未来很有可能会对川普进行压力测试，试探说川普是不是真的会比较退缩的方向。那个你请专那个来宾预估一下，北京会不会可能在他们现在已经实质控制的菲律宾黄岩岛上面从事岛礁建设、军事设施等等的设施？我认为是这样。
谢谢台北陈先生，台北肖先生，一句话给我们提问。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喂，你好啊。那现在我是跟你讲哈，那个就是上次郭先生有讲说要退居第二岛链，那现在玩的就是第一就是下马威啊，第二个就是浑水摸鱼啊，在你还没正式就任以前就玩一下。那玩的结果就是说要保护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意思啊。
谢谢台北的肖先生，三位来宾各30秒的回应，先请在线上的李毅教授。刚很多问题是针对您的。
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贪腐的问题，
一句话就是。你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和现在存在腐败，这个是事实。但是全世界的学术界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五天能拿下台湾，这也是事实。我们还是把两个事实并存一下好，不要偏废其中一个。谢谢。
好的，谢谢李毅教授。郭宝胜先生。
对，我重点回忆一下那个筹码说啊，像这个筹码说啊，我是不同意的。因为筹码是什么？就是我利用起来就可以利用它，利用完了就会扔掉。但是台湾对美国利用完了就扔掉吗？1979年之后啊，台湾还是一直受在美国台湾关系法的保护之中啊。台湾有放美国就放弃台湾的可能吗？这根本不是筹码。说筹码的人呢，恰恰变成了中共政权的一个筹码啊，一个棋子。再一个是川普要打贸易战，他手上的牌是多着呢啊。比方说宣布中国是操纵汇率国，比方说提高关税啊，比方说国际诉讼，他用不了这个台湾这个牌。他为什么要提台湾？主要是加强这个制衡啊，中国的这个第一岛链。再一个，他这个人比较诚实，他明明知道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就把这个事实啊来讲出来，要突破这个政治正确
的
啊。对，
谢谢郭宝胜先生。李华彻老师，
是解放军的存在啊，并不是为了要攻打台湾，而是要一个创造两岸的这个和平，那么给两岸一个安定的一个环境，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任务。
嗯，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火花四射的讨论呢，也非常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华彻老师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李毅教授通过了 Skype 在线上参加我们今晚海峡论坛讨论，感谢李毅教授，也感谢郭宝胜先生在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我们海峡论坛，感谢郭牧师，感谢您。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当然有关于中国劫走美军水下无人探测器的后续发展，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将持续的为您追踪报道。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为您播出年终特别节目哦，精选过去这一年来海峡论坛的精彩片段还有有趣的幕后花絮，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 欢度圣诞节，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下个星期天12月25号海峡论坛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